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日，农历十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航空工业体系，
天舟7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近期将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中国政府就黄岩岛领海基线发表声明，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继续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主权。中国海警局发表声明强调，将持续加强在我黄岩岛领海及相关海域巡航执法。
第七届进博会闭幕，意向成交金额突破800亿美元。
以军袭击加沙地带难民营，造成数十人死亡。
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数十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坚持和加强党对自然资源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坚持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组织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习近平同志围绕自然资源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八个专题，共计286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4年10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贺信、指示等15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航空装备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点。总书记多次对大型客机和航空发动机的研制、民航安全运行等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航空事业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遵循。我国加快建设现代航空工业体系，军民机、航空发动机、机载系统等持续升级换代，全行业研发能力水平大幅提升，产业规模、创新能力、人才储备等居于世界前列，为建设航空强国提供了坚强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月8号，我国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在珠海金湾机场上空进行了首次场地适应性训练。歼-35A 在第15届中国航展上首次公开亮相，备受瞩目，意味着我国进入双隐身战机时代。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
采取了很多新的技术措施和新的体系，很多领域都有长足的进步和新的创新的成就。我们是利用了现有的我们突破的最新的这些个技术，完成了歼-35A 的研制。
战鹰翱翔蓝天，锻造空天利剑，国产大飞机也在一步一个脚印持续取得新进展。
下来一点，
几天前，商业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全球首次更换发动机工作顺利完成。东航技术西北分公司 C919 国产大飞机换发项目经理董浩洋：
在飞机维修项目里，飞机的换发工作属于高难度的复杂工作之一。通过此次换发工作，东航进一步检验了国产大飞机维修保障能力，填补了国产大飞机民航维修领域的一项空白。
航空工业被形容为现代工业之花，制造业的皇冠。如今，我国航空工业已经形成了专业门类齐全，科研、试验、生产相配套，具备研制生产当代先进航空装备能力的高科技工业体系。被誉为国之重器的航空发动机，是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本届航展期间， AEF-1200 发动机首次亮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新闻发言人杨松：
该型发动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大涵道比双转子涡轮风扇发动机，填补了我国航空动力领域的空白，将为我国大型飞机提供强劲的动力。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同时，我国航空产业链创新链水平和安全性也在持续提升，特别是具有服务领域广、产业链条长、业态多元等特点的低空经济蓬勃发展，为航空工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应用场景。本月5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昌飞成功交付了首架应急救援构型 AC-311A 直升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昌飞民机营销中心主任宋伟：
通过协助山西省建立直升机销售交付售后服务中心，形成规模化应用，推动了当地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全方位提升。我们要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上下更大功夫，面对未来需求出新品，为通航产业建设和低空经济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在建设航空强国的道路上，一代代航空人锲而不舍，勇攀高峰。习近平总书记曾回信勉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是首批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如今已是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他说：
通过设置更加符合专业需要的评聘制度，管理、技术、技能三类人才不断涌现，我们将继续坚定扎根航空装备研制一线，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携手拼搏奉献，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
逐梦蓝天，产业向新，将于11月12号至17号举办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硬核科技、大国重器处处可见，全方位展示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领域的创新成果，也展示着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中国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我们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进一步改革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加大创新投入，汇聚创新人才，加快实现航空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航空工业体系，切实担负起建设航空强国使命。
本台消息，今天16时30分，天舟7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天舟7号货运飞船绝大部分器件将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少量残骸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2024年，载人航天工程共规划了天舟7号、天舟8号等两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今年9月，受超强台风摩羯影响，海南文昌遭受严重灾害，经任务总指挥部决策，天舟8号任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将于11月中旬在文昌发射场择机发射。
长征8号遥五火箭核链任务8号晚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该发射工位正式具备发射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本次核链是长征8号系列运载火箭完整舰体首次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开展全流程核链，标志着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1号发射工位从场地、软件到各系统人员都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 据了解，长征八号遥五火箭进场开展核练以来，历时两个多月，完成技术区和发射区的所有测试项目。尽管核练期间遭遇了超强台风摩羯和潭美的侵袭，但新发射场和新团队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实现核练任务稳步推进。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号发射工位首席指挥张小军说，本次核练各项试验数据良好，达到了全面检验各系统接口、测发流程、协同配合、岗位能力和组织指挥模式的核练目的。
要包括推迟两小时发射、推进性的卸回演练，整个核练是取得了圆满的。
据了解，长八火箭采用绿色环保推进剂，预计年底执行首飞任务，将填补我国3到5吨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的空白。
后续计划就是进行逆流程，把舰体返回技术区，在准备进行这个核练期间问题的整改，然后再迎接正式任务的发射。
本台消息，中国政府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的领海基线发表声明。根据1992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的领海基线。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中国政府公布黄岩岛领海基点基线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划定并公布黄岩岛领海基线，是中国政府依法加强海洋管理的正常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发言人说，菲律宾颁布所谓海洋区域法，企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把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其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今天发布关于涉黄岩岛问题的声明。声明说，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长期以来，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着主权和管辖。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派军警舰机和公务船只冲闯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滋事挑衅，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方还怂恿渔船冲闯黄岩岛西湖非法作业。据掌握，个别菲律宾渔船涉嫌从事毒鱼和捕捞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等违法活动，破坏有关海域脆弱的生态系统。声明表示，中国海警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并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定，持续加强在我黄岩岛领海及相关海域巡航执法，坚决维护有关海域的良好秩序，坚决保护有关海域的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为期6天的第7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下午在上海闭幕。本届进博会成交活跃，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800.1亿美元，比上届增长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本届进博会企业展共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500家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97家，创历史新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跨国企业带来450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首发首展包括100多项全球首发、40项亚洲首展和200多项中国首秀，积极助力首发经济，激发消费新动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表示，本届进博会企业展科技含量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
技术装备展区首次设立新材料专区，涵盖电子材料、生物材料、特种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完善集成电路专区产业链，引入存储芯片制造商和电子设计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等龙头企业。汽车展区中1半以上的展商展示自动驾驶、新型储能等最新技术和创新成果。创新孵化专区集中展示34个国家和地区的360个创新项目，为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发展提供助力。
除了企业展，本届进博会国家展也亮点纷呈，虹桥论坛国际化成色足，助力全球开放合作的动能更强劲。此外，进博会期间共举办了近50场贸易和投资促进活动，其中贸易投资对接会达成合作意向260多项，累计实现意向合作金额超94亿美元。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平透露，
第七届进博会上海交易团累计意向成交金额是101亿美元，同比增长6.3%，连续七年位列地方交易团的首位。
截至今天中午12点，第七届进博会累计进场85.2万人次。与此同时，第八届进博会筹办工作已全面铺开，新签下届企业展展览面积超10万平方米。
近期各地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施工取得阶段性进展，项目建成后将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近日，怀素泵城际铁路淮河特大桥顺利实现空中转身，该大桥跨京沪铁路连续两个 T 构顺利完成转体作业，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怀素泵城际铁路五标三分部总工程师傅胜利：
转体施工的顺利完成，标志着管段29处特殊结构的桥梁施工取得新的进展，同时也为怀素泵城际铁路点连成线重难点工程按期完成奠定了基础。
怀素泵城际铁路北连郑徐高铁，南接京沪高铁、京福高铁，途经安徽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沿线共设6座车站。项目的建设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减缓京沪高铁徐蚌段瓶颈至关重要，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常州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近日开工建设。德胜河航道是江苏省二纵五横干线航道网中一纵京杭运河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整治里程全长 17.7 公里，按照二级航道标准整治，可实现2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项目建成通航后，德胜河航道将从单向通行变成双向通行，年通行量将从现在的2000多万吨突破至1亿吨以上，打通常州内河直达长江的最后一公里。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项目办主任饶志刚：
我们的计划在4年之内让这条航道啊的上面的所有的老桥把它拆掉，拆完了之后它就可以实现高水平通航了，为我们常州实现通江达海助力加油。
目前沈白高铁吉林段轨道铺设总量已完成过半，全线最大的站房项目通化西站主体建成封顶，正在进行内部施工及附属设施建设。沈白高铁通化西站技术负责人张国宁：
通化西站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轨道铺设作业，目前已完成正线及4条道发线铺轨作业，同时站房室外集排水管网及通化西站综合维修车间综合楼正在施工。
沈白高铁全长 430.1 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区域连接线，其中吉林省境内 257.3 公里新建通化西、白山东、湾沟北、松江河4座车站，建成通车后，北京至长白山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至4小时以内。
我国24座城市纳入智能建造试点已满2年，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要求各地加强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发挥科技创新对建筑业发展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总台记者王泽华、青岛台记者李铁报道。
我们也深入实施应用智能建造模块，积极
在山东青岛，由于胶州湾东西两岸道路交通日渐饱和，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项目2020年10月开工建设，目前项目主线工程已完成49%。青岛国信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力介绍，和以往相比，新时代的超长海底隧道建设，智能建造技术不可或缺。
将项目与地理环境深度的进行融合，完成了设计到施工一模到底，实现了闭幕模型与工程建设的同步。你看，在闭幕模型上呢，可以实时的显示隧道内人员、车辆、设备的定位、运行状态与运行轨迹，结合了人车防碰撞的系统，最大程度上降低了人车车碰撞的风险。
2022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选取24个城市开展智能建造试点，积极探索建筑业转型发展的新路径，山东青岛就是试点城市之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发展智能建造是建筑业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要求各地加强工程项目全生命期的数字化管理，提升建造质量、效率和运维服务水平，增加建筑产品的附加值。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表示，发展智能建造要对标新质生产力内涵要求，积极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原来的劳动资料是拿着气刀去砌房子，那么现在我们有了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原来的劳动对象主要是建房子，现在不仅仅是建设过程，也包括运维过程，劳动者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懂人工智能的，下个智能终端就是建筑智能终端，让现代信息技术走进家庭，走进楼宇，共建数字家庭、智慧社区、智慧城市，让科技更多的造福群众生活。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民政部今天公布我国南海部分岛礁标准名称，同时中国地名委员会1983年4月授权公布的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和自然资源部民政部2020年4月公布的自然资源部民政部关于公布我国南海部分岛礁和海底地理实体标准名称的公告继续有效。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在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上，减税降费及退税20868亿元，其中支持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政策减税800亿元。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16时，今年第22号台风银杏的中心位于距离海南省三沙市北偏东方向约225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上。水利部今天发布汛旱情通报，受台风银杏的影响，预计明后两天，海南省中部及东南部将有中到大雨。万泉河、昌化江及沿海部分河流将出现小幅涨水过程。水利部已派出工作组在海南防汛一线协助指导。
国家博物馆下半年最重量级展陈之一《美的多元：古希腊的艺术与生活》展览本周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展期7个月，绝大部分文物首次出境来到中国，展品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公元前一世纪近5000年，涵盖古希腊所有重要历史时期。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10号说，以色列军队袭击加沙地带杰巴利耶难民营，造成数十人死亡，还有许多人被埋在废墟下。另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称，以色列正在权衡与黎巴嫩方面达成北部边境限时停火协议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政府内部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以色列正在权衡与黎巴嫩方面达成北部边境限时停火协议的可能性，以避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呼吁其立刻在加沙地带停火，并严格限制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范围。当地时间11月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发表声明称，有关卡塔尔退出巴以冲突调停的报道不准确。安萨里说，卡方在10天前通知有关各方，如果本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不能达成协议，卡塔尔将暂停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调停工作。只有在冲突双方就达成协议展现出严肃的政治意愿时，卡塔尔才会恢复调停工作。他说，自从冲突双方去年11月达成的加沙地带临时停火协议到期之后，有关方利用谈判为继续实施军事行动寻找借口，以实现狭隘的政治目的。他同时指出，目前的调停工作已陷入停滞。安萨里同时指出，有关卡塔尔将关闭哈马斯驻卡塔尔首都多哈的政治办公室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当地时间9号，在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进入第400天之际，以色列特拉维夫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抗议者谴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仍未达成停火协议，并期待以政府有更多作为。
我们的亲人被囚禁在地狱般的加沙地带，难以想象现在已经是第400天了，就是因为内塔尼亚胡 他们仍未获释。400天过去了，是时候通过各场集会和媒体平台明确表态了，加沙冲突必须结束，所有被扣押人员必须回家。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防空系统10号击落多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多个机场当天实施临时航空管制。此外，俄罗斯外交部9号表示，俄愿意听取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局势的建议，但要看具体行动。乌克兰外长瑟比加9号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团队和特朗普团队正在开始为组织双方领导人会晤做实际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时间10号表示，截至目前，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32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称，坠落的无人机碎片造成当地一名居民受伤，两栋房屋起火，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截至记者发稿，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当地时间10号发布通报说，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茹科夫斯基机场和谢列梅杰沃机场当天实施临时航空管制，以确保航班安全。此外，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愿意听取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关于解决乌克兰局势问题的建议，如果美国方面发出任何信号表示他们有想法在解决问题层面取得进展，而不是继续向基辅政权提供援助，以期最终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那么俄罗斯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对此进行分析，并制定出回应举措。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团队和特朗普团队正在开始为组织双方领导人会晤做实际准备。瑟比加称，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6号进行了建设性对话。对于俄乌局势的未来走向，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分析，
回到谈判桌上了，这是解决俄乌冲突的唯一办法。那么解决的方案呢，可能就是划定一条停火线，达成停战协定，使乌东地区呢不再有战火，但是呢，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矛盾呢不会因此平息。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在美国大选结束之际，美国多地非裔民众日前表示，他们收到了种族歧视短信，称其被选中需要前往最近的种植园采摘棉花。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等多个机构正在对此展开调查。
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扫雷艇10号在福冈县近海起火，一名船员被转移救治。起火的扫雷艇全长54米，宽 9.4 米，标准排水量为510吨，主要负责清除在海中布设的水雷。
受滑雪人数减少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韩国原本颇受欢迎的滑雪旅游业面临经营困境。韩国滑雪场商业协会预计，今年滑雪季韩国将只有12个滑雪场开放，与2009年相比减少了5个，其中多数是在过去3年间关闭。
意大利庞贝古城公园近日发表声明，11月15号起计划将每日最大游客数量限制在2万人，以保护这处世界文化遗产。
西班牙东部城市巴伦西亚9号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当地政府对洪灾预警和灾后处理不力，当地警方与街头示威民众发生冲突。10月底爆发的西班牙洪灾已造成超过220人遇难，酿成1967年以来欧洲死亡人数最多的洪灾。
受天气异常干燥和大风等因素影响，美国东北部多个州近日爆发山火和林火。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演铃赵初南，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